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5年1月14号，公元2008年2月2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沿江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即将在达伦萨拉主持纯基纯法会；往返西藏的十名超生藏人被中共警察拘捕；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已跨越印度四个邦宣传西藏问题；比利时运动员有可能在北京奥运期间为西藏进行抗议；美国杂志公布全球十大独裁者，胡锦涛名列第五；西藏再度发生禽流感，132只家禽死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即将于本周五22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伦萨拉大城金源中主持春季传法会。在这次为期10天的传法会上，达赖喇嘛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讲授故印度佛学家马明所著的34奔身传，西藏佛教大师中敦巴吉瓦琼内所流传下来的噶当六书中的奔身经和激发巨经。达伦萨拉朗杰寺前任干部恰多仁波切向本台介绍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前向信众讲授了西藏噶当派师弟秀学的六部主要经论中的菩萨底大乘庄严经论、如菩萨行论和及菩萨学论，因此今年的春季春法会上特别讲授发起信仰的根本经典著作奔身经和激发巨经，所以秀学佛法的信众聆听这次春法会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天出席在达伦萨拉大城金源中举行的传召大法会，并且向信众建立讲述奔身经。结束在达伦萨拉为期10天的春季传法会后，达赖喇嘛从下月5号到12号向信众讲授去年5月份的密集后续部分。对此，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发表特别声明指出，若没有聆听前续密集经典者，不宜参加密集后续部分的讲解传法。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从西藏到尼泊尔和印度超生的十名藏人于本月中旬往返西藏时，在藏尼边界下岗拉地区遭到中共边防警察的拘捕。移民知情人士向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林金透露，到印度和尼泊尔超生的十名藏人于今年1月份途经尼泊尔在日地区，企图经过藏尼边界下岗拉返回西藏，但不幸于本月中旬被中共边防警察拘捕。被中共边防警察拘捕的十名藏人中没有女性，其中一人是西藏安朵寻花县人，其余的都是西藏昌都拿曲县人。目前他们被监禁在何处以及身体状况等方面没有任何确切消息。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9号新年初三开始，从印度奥里萨邦首府巴罕布展开的印度全国宣传西藏问题摩托车周游活动，目前已跨越印度四个邦几十座城市加强宣传西藏问题。参加周游活动的印度奥里萨邦彭措林地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朗杰次仁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为了在北京奥运会前扩大宣传西藏问题，抗议中共侵占西藏以来持续践踏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宗教信仰，强行实施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无端干涉藏传佛教事务，以及要求中共停止向西藏派遣大量移民和掠夺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从印度奥里萨邦展开的印度全国宣传西藏问题摩托车周游活动已途经印度奥里萨邦、安德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的20多个城市，通过举行新闻发布会和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当地民众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地位和现状。他们的活动所到之处，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和支持。这场活动全程将跨越15000公里，目前他们已走完3025公里。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比利时运动员有可能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为西藏进行抗议，下面请听歌唱的详细报道。
一名比利时运动员表示，尽管中国曾承诺改善人权，但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他有可能将在北京奥运期间为西藏问题进行抗议。根据美联社消息，比利时运动员维利迪加克里日前表示，尽管中国政府曾申办奥运会时承诺将改善人权，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人权仍然很差，将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他有可能穿一件写有自由西藏的衬衫进行抗议。他还表示，虽然奥运会是一个体育盛会，但他已决定加入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并表示作为一名运动员可以从多种角度来吸引观众。美联社还指出，目前中国政府非常害怕任何国际知名人物和平民在奥运期间会进行一些抗议活动。从历届奥运来看，1978年莫斯科奥运会上，参赛运动员戴着黑手套举手抗议种族歧视，许多国家也退出了奥运参赛活动。同样，在1976年加拿大的奥运会上，许多非洲国家拒绝参赛以示抗议。由于中国政府践踏人权、控制新闻自由等原因，因此在今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抗议活动。出于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英国查理斯王子于上月底宣布将不出席北京奥运。同时，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由于中国政府对苏丹达尔富尔政策的不满，近期也宣布拒绝担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华盛顿邮报最新公布全球十大最差独裁者名单，其中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名列第五。根据东方日报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周末出版的杂志 Pravda 刚公布本年度全球十大最差独裁者，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排名榜首，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排名第五，缅甸军政府领导人丹瑞和巴基斯坦总统穆萨拉夫都在榜上有名。消息指出，去年全球十大独裁者排名第二的金正日今年登上榜首。 Pravda 杂志指出，朝鲜成为全球最孤立、最受压制的国度，约20万人送上去劳改营做苦工，跟对企图逃往中国的难民加以逮捕、收监和虐待。本年度全球十大独裁者排名第二的苏丹总统巴希尔，因为他对达尔福尔的武装冲突视而不见。排名第三的是缅甸军政府的领导人丹瑞。丹瑞于今年9月下令武力镇压缅甸僧侣举行的和平示威活动。排名第四的是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因为其国内女性是全球最受压制。全球十大独裁者排名第五的是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胡锦涛在执政以来加强控制国内新闻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美国华盛顿邮报周末出版的杂志《邻舍不名誉认识榜》，其中包括利比亚强人卡达菲、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以及刚宣布退位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再度发生禽流感，132家家禽死亡。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西藏首都拉萨敦农迭县县于本月6号发生禽流感，已造成132只鸡鸭死亡，将近8000只家禽遭扑杀。消息指出，这一疫情是从本月6号开始蔓延的，并确认为 H5N1 禽流感疫情，不过目前得到控制。这是西藏今年第二次发生禽流感疫情。今年1月25号在西藏山南贡嘎县也发生 H5N1 禽流感疫情，造成1000多只家禽死亡，扑杀家禽13080只。另外，中国卫生部18号宣布，湖南省一名22岁的男子因患有高致性禽流感抢救无效于本月24号死亡。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格桑介绍的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言论宣基指关于道德。
世界物质现象无论怎样变化，都有利于生态的调整和发展，而人们在生死的实现里居于未曾改变，却失去了彼此间应有的尊敬、互助、友爱、关怀，那么人生的含义将显得多么悲哀和险峻。如果说早上一起床就怀着善心，整个一天都是平和、舒畅、充实地度过，那么晚上就能够安详地睡眠。反之，早上起床开始，整天的心思是心存芥蒂、明争暗斗、胸怀叵测，那么即使在争斗中胜利了别人，晚上睡眠时也不会有好的心情。这种矛盾交集的亢奋心情会导致失眠，而依赖安眠药入睡也仍然不能摆脱恶梦的缠绕，是不是这样呢？你们可以做细致的分析，以切身的经验去体味一下这种感受。有句谚语说，人得善念存，天地宽阔路可行，怪人居祸心，天地狭窄路不平，这都是依人的心情而改变的。品德端正，心地善良，助人为乐，那么不仅给自己带来幸福，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幸福。从长远来看，对社会的安定发展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与之相反的德行，不仅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不幸，也会给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带来隐患。唯物主义不可能对人的道德形成起到关键的助导，而只有慈悲心和知足心这种佛教精义才能把带入一种高尚的境界。重要的是，这些高尚品德以及发展的责任都应严格地落实到民间、社会、政府、宗教这些领导人身上，而群众中每个人也要为此付出实践和努力，创造一个慈悲、正义、平等的世界，这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大家都要有道德意识，都要有世界责任感，都要为共同的福祉担感相照。为了让这个世界充满前景和希望，就必须从下一代人的教育入手，以爱心为引导，让孩子们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性和品格，奠定一代人的社会道德基础。关于医生、教师和医生的工作是极其珍贵的，两者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和日常生活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每个人都有生理和心理的感受，诉求幸福也好，痛苦也罢，总之都希望离苦得乐，消除生理痛苦，达到健康的目的，就需要用医学的手段，而要消除心理的痛苦，保持平和的心境，重振生活的信念，就要用佛学去超越和修持。在医生来看，医院肯定不是人们享受游逛的去处，人们去医院是因为受病痛的折磨，才抱着苦恼之心来诊治的。这个时候，医生就要用关爱和慈悲之心去抚慰他们，专心听病人的讲述，感受病人的实际痛苦，然后做深入细致的检查和诊断。对待病人绝不应该闭目塞听、傲慢无礼、漫不经心、言语奚落，如果持有这种态度的话，那的确令人感到悲伤和失望。如果医生对病人区别对待，富人和权贵就受到礼遇和重视，而平民百姓就得到启示和福音，这样的话就没有公正可言，更不符合佛教的众生平等的原则。看着钱来做事，那么人生的价值就丢失殆尽了。医生在给病人诊断时，不要以为是职责所在就勉为其难，而是要发自内心的慈悲和利他之心对待病人，这是关键。
以上听到的是歌桑介绍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言论宣基指关于道德，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